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拥抱新的一天啊！8月28号星期二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欢迎你。
又回来啦。
对，又回来了啊。不过呢我知道呢，刘芳老师呢昨晚上回来之后呢，哎，这个很早就睡了，要养足精神来参加直播，结果呢睡不着，思虑繁多，然后下半夜呢又有一点肠胃不舒服，拉肚子了，所以现在刘芳老师还行吗？
哎，现在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哈，那希望呢今天之后呢能够好好的恢复过来。
是，所以请大家呢纪念刘芳老师，那也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啊。这几天呢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呢，的确呢是让我们的心啊好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啊。譬如说我们啊关心的山东的水灾问题，啊这个青州啦，寿光啦，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消息啊，这两天因为不断的降雨，而且这个雨量还挺大，可能还会泄洪，所以呢这个会影响到呢灾后重建的工作。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哈尔滨那边有一间酒店大火，那么也是有人命的伤亡。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酒店之前的那个安检是有问题，但是呢它继续的营业，结果真的出问题。还有一个我其实挺担心的，因为我想到刘芳老师回老家，会不会出行的时候呢也搭呢就是滴滴顺风车。
哎，我经常用滴滴，但是呢就不怎么用顺风车哈，那都是搭
滴滴跟顺风车是两个概念了。
不是，就是滴滴它里面有几种不同的套餐，应该说是车的类型。那顺风车呢通常是拼车啊，可能几个人一块儿。那么呢还有几种是比如说专车啦或者快车啦等等。那实际上它的隐患都是同样存在的。
是，那我们知道呢啊，从这个周末到现在啊，滴滴顺风车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全民关注，因为真的是挺危险的啊。那这几天我们看到陆续有一些消息啊，可能要下线整改，但是真的希望呢能够有一些比较严谨的规定，或者是政策出台，以至于呢这一方面呢让我们出行的时候呢都安全。
哎，
你看我讲的都有一点点紧张跟害怕了。
是，那尤其是呢在真的是从事这些行业哈，现在也真的是一个行业了，那这些司机呢也能够有这样的职业道德哈。
是是，那真的看到这些的新闻啊，还有呢聪林呢也告诉文慧，就是在老家啊，我的老家台湾呢不但是有水患，而且呢还有地震，南台湾啊，都不知道呢究竟应该怎么过日子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呢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只有在主里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平安，也才能够有活下去继续走下去的盼望。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陈长老呢会继续的跟我们分享星期二的专栏，就是耶稣的我是是什么呢？那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觉得动荡不安的社会当中给我们有平安呢？
是是哈，这个是真的我们的盼望的来源呢、哈。因为呢每一次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呢，总是让我们觉得哎呀很担忧啊，
对，
或者说是觉得很难过哈、那总之在一个比较低沉的状况中，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给我们以提醒哈，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些问题呢？真的是要回到主耶稣的身上去哈，重新来看待。
是，那当然呢这个刚才提的都是社会大事啊，引起全民关注。那有一些呢我不能说是 小事，
嗯，
因为呢只要涉及到安全呢我都觉得是大事。
是，
那就像呢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呢现在呢还是挺热的，小朋友喜欢吃冰品啊，冰的饮料啦，冰棍儿，还有冰淇淋，
嗯，
那近日呢广西呢有一位女士呢她就买冒烟的冰淇淋给她五岁的女儿吃，
哎，
这个冒烟的冰淇淋呢就不小心了滴落在女儿的身上，结果呢女儿的腹部啊就肚子那边起了水泡了，
是
赶快送医院啊，
嗯，
那么这个商家就说了可能太冰了把孩子给冻伤了，
是，
那医生怎么说呢
啊，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冒烟冰淇淋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为什么会冒烟呢啊，就是他用了一个液氮哈，就是常压下
液体的氮气是吗，
对，液体氮气啊，它温度呢是在负的196度，
哇，
那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差哈，它就会出现这个冒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直接接触或者皮肤或者气化嘛哈，相当于这个液体气化以后会大量吸热造成冻伤哈，
对，你可以想想如果是100度以上的这个蒸汽，
嗯，
你靠近它你都会觉得
很烫，
对，
其实呢负196度哈的这样的一个冰冻的情况那肯定是容易冻伤的，
对，那因为我在香港没看过这种会冒烟的冰淇淋，
其实在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很多，因为呢很多城市呢它有一些的网红一条街哈，就比如说小吃街哈，就是很多都有这样的什么冒烟冰淇淋啊等等的这种网红产品哈，
嗯，所以呢再次的呢提醒啊，我们也希望商家不要为了引起大家的
注意
对噱头啊，然后制造这些其实含有安全隐患的食品，那当然呢大人在买东西给小朋友吃的时候呢更要注意。
好的无比每一天，
委身的婚姻。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5:33。为什么我们要在婚姻上委身？没有全然委身，夫妻二人是不会尽心竭力相契合，在深层次相交的。他们并不会意识到向对方赤诚敞开心灵，毫无隐藏，毫无顾忌，是那么重要。要是没有畅通无阻的沟通，便永远不可能识透对方。不相知，不相识，又怎能真实的相爱呢？上帝要求的委身，有如强力胶一般，能令你的家，即或在天摇地撼时，仍然屹立不动。不委身，便无法建立永恒的价值。婚姻如是，做生意、教学、研究，又何尝不一样呢？苏格兰人莫里是1951年喜马拉雅山探险队的成员，他曾这样写道：只有那份委身的精神，才可以叫人摆脱迟疑，退后，精神涣散。环顾所有的创意、发明与冒险，你会发现，委身是成功的关键。没有锲而不舍的委身精神，无数的创建与辉煌的计划都不可能见天日。只要我们踏上委身之途，老天爷也会拔刀相助，一切料想以外的援手都会从天而降，天时地利人和随之涌来，源源不绝。委身能令人站在喜马拉雅山之巅，委身同时能令间谍情深，同心同行。少了一份委身，都难逃失败的网罗。个人反思，你认为在婚姻上，委身是间谍情深的要诀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我满心感谢你，你全然的赦免，你全然的饶恕，你是恩典丰沛的主，我夫妇敬拜你，我献上感恩祭，献上我自己，在你施恩座前我说我甘心乐意，我献上感恩祭，献上我自己，一生一世贴你的心，我一切全属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
刘邦老师好，王贵老师好，
早上好，金弟兄，非常的开心啊，
感谢主，
感谢主，
是
第一次参加这个奔京剧活动，
哇，是的，很开心啊。
今天早上啊，你们播报了这个昨天晚上空中辅导这个信号比较弱，我今天早上我先祷告，然后打了，先打了两三次，
是
有点难，但是我不灰心，又打了。终于小贤弟兄接通了啊，好高兴啊！
哇，
感谢主。
对，特别你刚才讲啊，你祷告了，然后呢打了几次呢，我们真的是挺感动的。
不容易。
是，那先让您背金句。
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阿们，我真的在听您背的时候呢，有一种的感受，就是呢，您不仅在背，您是在朗诵，而且好像是一个宣告，宣告神的话语。我相信刚才呢，所有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都领受了。我想问一下啊，金弟兄，您自己在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体会呢？
感谢主，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应该要尊重，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
是啊，很棒这句话。
感谢主，神赐给我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我眼睛在2000年9月15日的下午，眼睛就是视网膜脱落，失明已经有10几年了，一直不离不弃，感谢主。
爱的就是你，可爱女孩，天上星星我为你摘，所有账单我来买。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 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爱的就是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啊，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啊，有些东西不能借或者是不能共用。
哎、
嗯。那譬如说呢，昨天呢让文慧啊还有劝慰子呢，我们都知道了，学到了啊、学习了，那就是呢指甲剪。
啊、是的，
不能够共用、跟家人都不能共用哦。
啊，是因为呢，可能指甲剪的很容易把有伤口哈，
对，
这个细菌啊等等的都会容易感染。
嗯，而且最好呢就是剪手的一把，剪脚
的
一把，
一把
对、
哎、
对啊。那这些呢都是一些卫生习惯啊，
嗯、
的确呢是要从平时就养起啊、
嗯，
不然的话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卫生习惯或观念呢，可能呢就不能够呢帮助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去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
嗯，
那今天呢啊，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昨天是跟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健康有关系的卫生习惯。
嗯，
今天我们来分享了心灵的卫生习惯的养成，
心灵。卫生哈，心理也要讲卫生的、
那当然啦，我们说呢、身体健康心灵也要健康，而且是由内而外。
嗯，
你心灵健康呢，身体呢也才能够有健康的可能，
是，
不然的话呢，就算你身体健康，你也会活得很不开心的啊。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尝试呢将一些的资料啊就是在网上啊，我觉得这份资料啊给我自己有很多的提醒。
嗯，
那么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更知道我们心灵的健康来源就是呢亲近神，认识神。不过呢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平时的生命当中去操练呢，诶，的确呢是有一些的渠道可以帮助我们的。
嗯，是的哈。那很多时候哈，我们都在想，哎，为什么有些人好像就是看起来比较积极向上一点、好像就感觉哈，他好像就是充满了动力哈，充满了活力，
是他是一株小草
就觉得怎么做到的呢？
嗯，
可能是这些人有一些特质哈，我们没有发现的。
对，例如呢，保持独立的思考，
哎，
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呢，最近如果大家看网上新闻呐、特别是滴滴顺风车呢，那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大家是跟风啊，
嗯，
一下子骂这个，一下子骂那个，
哎、
后来就发现这个事情发觉越多就。发现骂错了、
哎，是，其实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哈，这个海量的碎片信息，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不能够分辨真假，或者说是哪些是真的事实哈，就开始已经有一些情绪的带入了哈。那有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去好好的分辨这个信息是否是我们需要的。
对，那独立思考呢，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辨事情的真相哈、是非黑白，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不会受别人的影响，
哎，
对，不会受这个潮流的影响，这个是很重要。独立思考的人通常他都知道自己的立场在哪里，他是有一个坚固的底盘的啊。好，第二个就是呢，学会坦然独处。这个好重要啊，因为连90后的都开始在讲这个婚姻问题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晚婚啦，又是难婚啦，难呐、是困难的
难
啊。
难啊，
对呀、如果你没有办法坦然独处，那真的是日子难过啊。
哎，是，那其实独处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哈，读书、运动哈，这都是独处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
对，那君子慎独，谨、慎独处的时间，这是很重要，因为独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浪费的。还有呢，倾听不同的声音
啊，就是别人的观点啊、意见呢啊，要耐心的来听哈、有时候呢就是不一定需要强加自己的观点，不要听了以后就马上去反驳或者辩论哈。
对对，
嗯，
因为你要想呢，听呢还有个好处，就是呢能够让你了解别人。
是的，
我们说呢知己知彼嘛。还有呢广东这一带呢，就是说你不要忘记，你听的时候呢等于你是打开你的书包，别人就拼命把他的书丢进你的书包。那当然呢我们知道
书包太重了
当然我们知道也有的时候呢，别人丢的书不一定是好书嘛，但至少呢你自己可以过滤一下，对不对？但是如果呢你不听呢，就等于你把自己的书包呢书袋子呢完全封闭了，对不对？
是的哈。那还有呢，就是需要学会尊重他人哈，即使对陌生人呢更要温和有礼，对身边的人呢也是宽容有度的哈，不要盲从别人，那也保持平等的交流。
哇，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因为呢上周末呢我就跟我以前的室友呢相聚，我们大概有将近差不多一年没有相聚了，那我们呢三个人呢就非常的开心啊，去逛街了
啊，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世界有名的珠宝名牌
哦
啊，一个名牌店啊，那我的其中一位室友就说，我有一天真的是壮着胆子就
进
去
了
啊，然后我们说怎么样怎么样，那些的服务人员呢有没有用白鸽眼看你呢啊，他说没有，因为呢我就呢面容镇定，然后假装呢我好像要买的样子，
实际上就是想进去看一看
对，那但是这个就让文慧有一个体验，就是呢在社会上真的太多呢啊，以一敬人，就是看你穿的衣服啊，看你的各方面啊，来看你，但我们要记住学习尊重每一个人啊，只要身为人，我们都应该呢要学习平等，学习尊重，这个很重要。
是的，这种平等呢不是建立在任何其他外在条件上的哈，而是那本身的人格的一种互相的尊重。
对，你懂得尊重别人呢，你就是尊重自己。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要指引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刚才呢我们提到有些人呢就是积极向上，因为呢在他的心灵里头呢有一些美好的素质呢不断的去操练养成，
是
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譬如说呢尊重，其实呢这是最基本的，进一步叫爱，对不对？你要对人有怜爱疼惜之心。好了，接下来呢把运动当成习惯。
哇，这个呢是文慧老师的，是我们的标杆了。
哎，我觉得刘芳老师也不错啊，至少一个星期有去跳一堂舞嘛。
但是其实也不太够哈，当成习惯呢，也是需要我们实时操练的。
没有啊，你可以操练的。你如果可以每天呢下班走回去的话
啊，也是可以很好的哈。
一天10000步。
哎，哇，是，其实运动呢真的不在乎说是真的非要啊是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哈，就走路散步也是很好的。
对，不一定要大块时间嘛，你零碎的时间呢加起来。还有呢我偷偷的告诉大家，因为刘芳老师就带起了我们呢办公室一个风气，就是呢我们去订购了一些呢你可以把这个电脑呢升上来的那种升降台，
站立打字。
对，所以呢就常常看到呢，诶，我们有一些同事呢站在那儿，那这个是从刘芳老师开始做起的
啊，因为呢就是这个交替哈，站坐交替呢有利于这个身体健康哈。
对，所以刘芳老师也是有养成运动的习惯，
有养生的这样的心啊
对，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真的要动一动啊，不但是身体健康，其实呢当你运动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脑部分泌一种元素，你整个心情是会轻松的。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懂得互惠共赢。
哎，这个呢就是说呢不要一味的期待别人来帮助我，
是是，
别人来给我一些什么好处，又或者是别人来服务我，那一定要学习呢就是互惠共赢，
是，
特别是在工作上，很重要的。
是其实互惠共赢的过程呢也是来提升自己哈，你不断的去希望有一个能够互惠的心，那么你就会 锻炼自己，那么也能够跟别人互相来帮助。
对，跟别人互惠呢，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能够跟别人合作。
是，
合作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呢完成一些事情。
嗯，
那么这个完成事情呢，一方面你自己呢有满足感，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在过程当中你操练到了一些的技能。
是，
那因为合作过程呢，你可能透过别人就学习到一些东西，对不对？
嗯，是。那还有呢，要大胆的试错来探索。
哇，这个呢就比较不合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不要怕错哈。
对，
是，那要多尝试。那但是中国人呢总是以成败论英雄嘛。
好，这个我要跟老板说一下了啊，还有跟家长说一下了啊。家长啊，老板啊，你能不能容许你的孩子，你的下属呢多一点的新尝试呢？
嗯，
也许他的尝试是错的，也许他的尝试徒劳无功，但是没关系，这就是人生，对不对？
嗯，就需要他勇敢的迈出第一步，他才能知道哈自己到底问题在哪里。
那当然呢，这个大问题上是不能够
哎是的
啊随便的去试试啊。
嗯，
那可是呢，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还有包括我们自己，
嗯
啊，我觉得呢，平常呢有没有尝试一些新东西？有没有尝试走不同的路呢？
嗯
啊，今天呢下班走另外一条路呢，试试看，这些呢都是让自己有一个探索，而且容许自己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开放、比较宽广的心。
嗯，是。那还有呢，要善用自己心理暗示啊，积极正面的暗示。
哦，这个要由刘芳老师学心理学的人来告诉我，什么叫心理暗示啊？
嗯，那基本上就是主要呢就是说，我们要积极的心理暗示，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啊，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坚持一下啊，
我可以的，
我有很多无限的潜能啊。
对，我要相信上帝。
哎，是的，是的，
耶稣一定帮助我。
是的，耶稣会帮我们开启我们可能尚未发掘的潜力。
嗯，好，我明白了。还有呢，归零的心态
啊，
就是没关系嘛。
嗯，反正从头开始哈，什么事情呢都可以抱着一个很平常的心态，反正我就是重新尝试啦。
嗯
啊，就也不要说是过去啊、未来啊怎么样的哈。
哎，其实圣经中有归零的心态。
嗯嗯嗯，
就是忘记背后，努
力
面前。
是是是，是的，是的。
那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过去失败也好，成功也好，它都已经过去了。
是，
现在这一刻你要面对的事情是什么呢？你要怎么样用一种比较新的眼光、新的角度尝试呢？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让自己，而且会让自己有觉得有新鲜感嘛，
嗯，
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归零的心态。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每一天好像在生活中都有很多的事情在提醒我们，那么尤其是在现在也有很多大的社会新闻让我们非常的忧心。主啊，真的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你掌权之中的，
是，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也给我们社会各界包括个人都有很多的提醒。主啊，不管是孩子、家长还是更多的人群，那求主真的是通过这些事情能够来提醒我们，能够让我们在生活中更有智慧，
是
我们来面对我们生活、面对我们的心灵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自知，更加的知道如何来提升自己。
是，
那主要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的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更有心灵的健康。
是的，
主要我们也真的是希望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心灵健康，让我们能够多多的来亲近你，从你支取力量，来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
是的，
主要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些的方式、这些的正面的路径都是从你而来的，你启发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靠着你往前走，
是
如何的来靠着你把我们的生活来重新的归零，重新的来向前一步一步的前行。
是，
虽然说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难受的失败等等的这样的情绪，但是主啊，你拯救我们，将我们从这些低谷中拉出来，
阿
们，我们也能够靠着你重新出发，靠着你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曾经一路迷 倾诉我的忧伤，而现在新的我一切都不一样，有一种爱的力量为我指引方向，一路成长，软弱变为坚强，
是看人生。用裂缝来浇灌鲜花，挑水工有两个水罐，一个完好无缺，一个有一条裂缝。每天早上，挑水工都拎着两个水罐去打水，但到家的时候，有裂缝的水罐里只剩下一半的水了，所以完美的水罐常常朝向那个有裂缝的水罐，而有裂缝的那个水罐也因此十分自卑。终于有一天，在挑水工打水的时候，有裂缝的水罐难过地哭起来了。他对挑水工呜咽道：“真对不起，因为我的裂缝每天浪费了您那么多的时间。”挑水工听了说：“不，没有浪费，不信你可以看一下回家路上的那些鲜花呀。”说完，挑水工又拎着水罐往回走。果然，有裂缝的水罐发现，不知何时，自己这边的小路上开满了各种鲜花，而好水罐的那边却没有。挑水工边走边说：“我在你这边的路上啊，撒下了花种，正因为你的裂缝，才使他们每天都喝足了足够的水，开出了美丽的鲜花。如果不是你呀，我怎么可能每天采花装饰自己的家园呢？”有裂缝的水罐听到这儿，高兴地笑了。
人生旅途中难免有些不如意的裂缝，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些裂缝，它们依然可以开出装点心灵家园的美丽鲜花。
我愿意将我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
生命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给我。
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现在我已经不同，生命属你不属于我，甘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我是道路、真理，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我是葡萄树。
您听见耶稣的宣告吗？您会如何回应他呢？请听陈蒙恩长老主讲耶稣的我是。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第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时有一个背景，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呢就抓住了一个行淫的妇人，而这个行淫的妇人给抓了之后，他们就把那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就对耶稣说应该怎么处理，按照摩西的律法，他应该被石头打死，因为他行淫了。而耶稣听见的时候呢，就弯腰在地上写字，然后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先拿石头打死他。接着耶稣弯腰在地上写字，他们听见耶稣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接要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然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也就是说，当时那个妇人为何会犯淫乱的罪？因为他不认识主。所有离了主的人都会落在罪的里面，都会成为罪的奴仆，给罪恶辖制，完全没有力量胜过罪。另一面来说，当时所有捉了这一个行淫的妇人的这些犹太人，为何他们听见主耶稣的话一个个跑了？因为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无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但是他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有罪，因为自己都违背律法。耶稣在地上写字学律法，比如说不可恨人，要爱人如己，或者不可有贪心，只要一条条的诫命写下来，一个个站在那里的犹太人自意的以为可以拿石头打死别人，那些犹太人他就惭愧了，他觉得自己也一时触犯律法，也需要给石头打死，所以一个个都跑掉。所以从这里你会看见，全世界都落在罪中，无一例外，没有所谓比别人义的。自意的法利赛人岂不是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妇人犯淫乱落在罪中，在黑暗里犯罪，就是在黑暗里。然后呢，所有的犹太人一个个都跑掉，也同样是在罪恶的权势里，没有一个没有罪，所以没有一个敢拿石头打那个妇人，他们都承认在罪中，所以都跑了，都在黑暗中。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说出了这个真理，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会在黑暗里走，不要得到什么生命的光。什么叫世界的光呢？光是胜过黑暗，光是驱逐黑暗，光一来到黑暗就跑掉了。人在黑暗中就是表征着犯罪、堕落、失败， 所以所有的犯罪的都在黑暗中，所有犯罪的行为、暧昧的行为都是在黑暗中。那么世界的光呢？光是人的需要，就像太阳今天是地球上所有人的需要，太阳光是人的需要，没有阳光人怎么生存？而耶稣是世界的光，说明是普世之人的需要。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提到，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他要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把我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耶稣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普照大地，要把人的脚步引到平安路上。引到平安路上意思就是离开罪恶，走上蒙福的路，走上因信称义，走上神要我们走的生命的道路上，正道上。主耶稣是世界的真光，是人人的需要。所以今天在应用上，第一，我们要传扬福音，为光做见证。就像施洗约翰来就是为光做见证。施洗约翰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住在世上的人。他形容耶稣是真光，意思是说地上许多所谓称为是光，那些是欺骗人，唯有耶稣是真光。当然不是和物质的光对比，而是他是生命的光，他是生命的光，是人的需要。世界的真光是世人真正的需要。约翰来就是为光做见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已经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有责任为光做见证，就是人人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的同时，除了用口做见证，传福音，你传扬福音就是为光做见证。同时呢，我们需要行为上为光做见证。比如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的谈吐、我们的与人相处、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比以前好了。我们能够多关心别人，我们能够温柔忍耐，我们能够谦卑与人相处，这些都是散发基督馨香自己。这些就像圣经所说，显在这世代中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多年来我听了很多这类的见证，有人信了耶稣之后，他后来就影响他的配偶信耶稣，因为他配偶来了之后就说，哎，我看见他改变很多，以前大男人脾气很差，现在耶稣变温柔啦，做妻子说他现在对我好啦，所以我慢慢观察观察，受感动，跟他来教会听福音就信耶稣啦。有的是同事之间啊，以前我的同事啊，他是很自私啊，现在耶稣看见，哇，他现在啊能够关心别人啊，心胸扩大，人感觉不同，受感动来听福音。所以我们为耶稣为光做见证，不仅是传扬福音，同时在行为上见证基督，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么还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是世人需要，我们要传福音，这是一面。另一面，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什么叫跟从他？你每一天祷告读经，天天都有定时的亲近主，你就是跟从主。然后你每个主日到教会聚会，你就是跟从主，随从羊群的脚中一同跟从主，在团体一同跟从主。跟从主是内心的故事，是灵里的故事。你在灵里跟从主，在爱里跟从主，在神话语的亮光中跟从主，在教会群羊当中一同跟从主，这样就蒙主保守。所以呢，真正的跟从主是你遵守主的道，叫跟从主。主的话引导你，他的话是你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在你人生的每一站，你祷告寻求主，主啊，我应该怎么走？你的意思如何？你的旨意如何？我要照你的旨意而行，凡事尊重主，照着主的引导，照着主的带领，这叫做跟从主，不是我行我素，自己做主，你是跟从他。你人生的每一个抉择，每一个选择，转捩点，寻求他的旨意，照他的意思，叫跟从主。你生活的处事为人的规范，根据神的话语，这叫跟从主，而不是照着世界的模样，照着世界人的想法，人的方式，这是跟从世界的潮流，随流逝去。所以请你思想，今天你是跟从主吗？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天天读经祷告，就不会落在世界的黑暗里，肉体潮流的黑暗里。你天天亲近主，就不在黑暗里，而活在光中，要得到生命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光，是光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光照，像点亮的灯，神的话产生亮光，发出亮光。所以呢， 因信耶稣，你跟从他要得到生命的光，也就是圣灵常常在你的内心光照你，神的生命常常引导你，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是走在生命的亮光里，而不是活在旧人的黑暗里。那么光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当我们肯认罪的时候，主宝血洗净，我们就活在光中；我们不肯认罪的时候，就在黑暗里。这是约翰一书所说的。然后我们活出主的样式的时候，是什么？良善，与人相处活出良善，这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子。公义，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活出义。一切的不公平、损人利己，这些都是不义。任何亏负别人都不义，违背律法不义，犯罪。所以我们要公义、诚实，一切的撒谎、欺骗、虚假，这些都是黑暗的东西。光明的是诚实，是活出基督的诚实，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活出光明。所以我们是光明之子，活在生命的光中。还有个特点，就警醒预备等候主回来。睡的人在夜间睡，醉的人在夜间睡。我们既属乎白昼，我们是光明之子，就要警醒，把信和爱当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盼望当头盔戴上。我们要警醒祷告，活在主话语的光中，等候主回来，不要心灵沉睡啊，随从这个时代潮流就随流逝去。所以求主教我们做光明之子，跟从主，活在生命的光中，迎接恩主的回来。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里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欢迎我们的刘芳老师回来跟我们一起背这一周的金句。
哎，是的，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四节。
对，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嗯、
对，昨天呢，文慧呢就问了一下我们的万峰老师啊，
嗯，
就是当过兵没有？他说没有。今天我就问我们的刘芳老师，有没有想过要当女兵呢？
嗯、没有。
都好干脆啊、
嗯嗯嗯、
好，那我们呢来认识一下这一节经文啊。昨天我们讲了背景、嗯、对不对、
哎、
啊，就是呢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呢，保罗用了三个比喻啊，就是当兵、
嗯、
还有呢
运动员
还有
农
夫、
嗯、
来鼓励提摩太呢要准备好随时为主受苦、
嗯、
啊，要忠心到底。那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的13章23节，
嗯，
在那个地方啊就提到了提摩太呢被释放的、
哦、
也就是说呢在保罗过世没多久之后，
嗯，
提摩太呢的确呢为主受苦了，
哎，被监禁过，
对，被监禁过、嗯、因为我们昨天也提到啊，保罗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那个同受呢有分担、
嗯、
分长的意思、
哦、
那那个苦难呢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指的就是呢你要随时准备好，可能就是像我一样为福音的缘故呢被囚禁，
嗯，哈，
这个苦难是指这一方面的。那保罗用大家熟悉的军人呐、啊，
嗯，
当兵啊，作为提醒提摩太要准备好为主受苦的心，这是第一个比喻。
所以我们都没准备好，都不想当，
有特别的含义。好，那就趁这一周呢，我们想想怎么准备好，不一定真的要去做真实的。啊，这个生活当中的兵人、
嗯、
啊，军人、
嗯、
啊，阿兵哥。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在属灵的心智上要装备自己呢？
哎，
好，首先呢，保罗其实他很喜欢用当兵来比喻基督徒对主耶稣基督的那份忠心，
是、嗯、
还有对持守信仰的那份坚忍，
嗯，
以及呢，在侍奉当中那份的委身，
嗯，
譬如说呢，啊，罗马书的第6章13节啦。7章23节啦，还有呢哥林多前书的9章7节啦、
嗯、
哥林多后书的6章7节啦，还有以弗所书的6章11到18节，那你讲什么？全副军装、
嗯、
对不对？
很多都用当兵来比喻，
对，这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一个比喻啊、
嗯、
那为什么呢？那因为呢你会发现啊，这个保罗呢用这些比喻的时候呢都跟他的环境有关，
嗯，
那譬如说呢以弗所书讲到军装的时候，当时他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被囚禁，那么他说到这个提摩太后书这边呢、啊、就是凡在军中当兵的，他当时也在罗马监狱当中、
啊、
就是前后两次被囚禁的时候、
嗯、
他写的书信里头都有以当兵的啊作为一个比喻、
嗯、
因为你想看嘛，他在监狱当中看的最多的是谁啊？
就是看守的兵，
是，对对对，
士兵，
对，他很自然就从他看见的、
啊哎、
然后来做一个比喻，对不对、
嗯、
那么究竟在保罗的心中啊，我们是怎么样兵呢？
嗯，基督精兵，
对了，基督精兵有一首歌嘛，
哎哎，
基督精兵千金，嗯，好了，可以了，
嗯
啊，所以他2章3节就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嗯、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嗯、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兵、
嗯、
这里特别冠上基督耶稣的称谓，那也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精兵啦，
嗯，
那两方面的意义，
是
我们的元帅是谁呢？
基督
耶稣，对了、
嗯、
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呢，我们要听谁的命令啊？
听基督的话，
对，第二呢，我们为谁而战？
也是为基督而战，
对、
嗯、
有这两种含义啊、
嗯、
那第二呢，这里讲到是什么样的兵呢？
精兵，
哇，这个精兵含义可多了，
嗯，
良好的士兵，
嗯，
那不是那个偷懒的，
哎哎，
不是那个不及格的、
嗯、
还有呢，好的什么
战士，
就是能够去打仗的啊、
嗯、
那现代中文译本将它翻译为什么呢？
作为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要分担苦难。
哇，我们是忠勇战士、欸、
哇，
嗯，这个没想过当兵的、
嗯、
一下子要当忠勇战士有点困难啊那只有良好的士兵才会听命令准备应战，而基督徒呢也要如同战士一样、
嗯、
随时准备为福音而战，
嗯，
那在当时的处境里啊，提摩太还有信徒们所面对的敌人是谁呢？就是那些抵挡福音的人，
是是，
也包括了迷惑人的
假
教师。
对，
但我们刚才就说了，没想当兵，一下子要当耶稣基督的精兵。
哎呀，
要怎么
跨度太大？
对呀、那这个跨度有待明天我们继续来解决啊。
是是，
今天呢，查到这儿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想的。
你是否想过自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呢？你自己是否有当兵的特质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在8月25号发生的这个黑龙江
哈尔滨
松北区温泉酒店火灾事故来祷告哈、因为呢是很大的一个伤亡的情况。
那另外还有就是为江西南昌的聂弟
兄
他的妻子发烧来祷告。好，我们一起同心纪念。
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几天当我们看新闻，当我们搜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特别是我们知道8月25号在哈尔滨有一间温泉酒店有大火，导致了20人死亡，23人受伤。这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我们知道这个酒店之前其实它的防火安检是不过关的，但是它仍然营业，以至于酿成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灾祸。主啊，我们真的恳求你，求你安慰那个失去亲人、失去挚爱的那些家属们，他们的心。主啊，当这样的一个伤痛的时候，只有你的安慰才能够进入人的内心当中。而他们所需要的所有一切的帮助，也求你差派天使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开路，好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伤痛当中的时候有人陪伴。主啊，我们也求你让那个伤者能够赶快的复原，赐给他们有抵抗的能力，复原的能力。我们更求主的是让有关当局能够做检讨，能够去发掘这个问题的错落是在哪里，以至于能够亡羊补牢。虽然为时已晚，但是我们不希望将来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们求主让一切的相关的政策能够出台并且落实到底。我们也在这里为江西南昌聂弟兄的妻子祷告。主啊，你知道他发烧了，主啊，你知道原因，求你医治他，使他有抵抗的能力，能够赶快的复原。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我希望呢，大家能够呢，继续的呢，为我们带到的事情那、继续的来守望。
是的哈，每一天呢，其实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关心得到的哈。那当然，虽然我们可能能做的很少，但是至少我们在祷告中来纪念。
是，我也知道呢，弟兄姊妹也有一些事情呢，希望呢我们能够守望的。所以呢，不要客气，也不要觉得麻烦。刘芳老师跟文慧啊，您能够透过短信或者是第五空间的平台，甚至电邮告诉我们，我们会同心纪念的。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